以前就问你，你我把几千块个出来出车祸，出车祸上我都冇吃好干，佮看太耐，出车外边那车车哟，车一杯一碗啊，就讲在海关那边啊。
可以可以，我来放一下。对呀，他我们姐妹说，我从前这个在以前在这个国内的时候，跟我先生发生了一次车祸，是在这个在那个路边，他是捡那个吃那个海鲜的骡子啊，我们那边很多都是海鲜可以捡的，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小心被车给撞了。
然后就还搬到第二块医
院。哦，然后他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的姐妹被撞的时候，她的大脑那个血呢是往里面流，内里面就大脑出血，内出血。
用开药用十天左右吧。
大概有十天左右。
当然都没挨，但没了呼吸声啊。
整个人都不知道。
那人慢的到我婆里，反正哄哄那都没跟我，他就也没对眼，就往里倒很累吧。
整个人就好像这个植物人一样，全身都不能动，也不头脑里面全部都不知道，都是昏迷的。
当没了我说我那几年啊，但一年间你跟我都没跟我妈讲，已经变我娘了。一年我见过中央所以这么严重，一年我娘就想这一道。
然后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时候，那医生来告诉家人说，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基本就是一个植物人。
但没了话，这个我说几年啊，咩在我一定拿我那么啦，一动动呀，挨我就都话得到，我先挨都话得到，跟爷都话得到我嘛。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有一天晚上，我就能动啊，然后从床上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从床上因为动就从床上摔下去了，然后这个牙齿都摔断了。
但我都没讲做啊，开始叫啊，讲我说叫个啊，做啊，开始叫。
然后我的先生，那我的先生当时就在旁边啊，就呼求主的名说，主啊，主啊，救我，来拯救。
但我就问你咩话一个成日我电男嘅亲人一讲我。
但是那个时候，他整个人还是在昏迷的。后来，但是感谢主，就是过了两天之后啊，他的状态。就能够苏醒过来，能够开口讲话。
但个我妈讲，我讲家子一言呢，伊讲系我见我冇动去做么，我哪都没会也未讲动去做么，只系我讲动去做么。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我也自己觉得，就是在这种的状况，在医院的里面呢，也做不了什么。我就凭着信心就回家，让主来医治我。
虽然我当屋工，但每天话靠我那电脑，那电脑呢要起码不要传我你知我，但到咩脑动我动我，但到你我看咩样动你说话平安切的态度呢？
但是医院还是要让他留在医院里面，那结果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还是继续在医院的里面。但是感谢主，有一次他就是他的脚，就是我的，他说我的脚是可以动。
但没有见你，见我妈看我又高了，你再见证我个没见，我没讲见啊，一见哎我又厉害了，又高了，你再见证我妈我的佛性的意的，见证平安。但没有啊，你见哎恢复个的卡，我们人啊我你个伤我你做有，但只啊哎恢复，你见哎没事，有啊没事啦，哎恢复个呀。但后来听娘到听娘讲，我反正喊女都按女吧，他那些也没见嘛，我来干别做，也莫来。
对，大概这就还是持续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个医院的里面，后来就是结果没有做什么之后呢，后来我的妈妈就把我带回家，带回家之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还不能够动。不能够那么剧烈的动啊，那个状态还是非常的软弱。但是我的妈妈就把我带到教会的里面，那个当时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为主做见证。
我对我成年过没有些饭啊，都连我妈菜没些。
他回家的时候还不能吃饭，
我没吃，
还是要他的
我
的妈妈来喂我，然后洗澡还是我的妈妈给我洗澡。
我都没有耶，反正既然等你见你见会好讲，我干脆要做我，所以我生命没敢做。
感谢主。
做莫许可，我所以要从我都没当呀，我连也干脆要做。
啊，是他，我相信主，如果不许可，我的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哦，是主医治我，让我慢慢的开始好起来。这个是刚才其实这啊，我们的姐妹有跟我有讲过这一点的见证，不过她看现在可能有一些紧张，有一些东西就落掉了。她就是刚才也跟我讲过，就是她医生到医生来看，这个活能够活的都不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状况都死去了，因为内出血，大脑里面内出血，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但是都保存了他的生命。然后另一方面是说，极有可能如果你是活着，那极有可能也是一个植物人，哦，那一生都那一辈子就是瘫在那里，但是他医生也做不了什么回家，又依靠主的医治，结果呢，他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他也能够走，也能够做事情，哦，这一切都是主在他的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所以今天要在这里为弟兄啊，为主做见证，正如刚才托尼弟兄用的那个保罗那一节的经文啊，讲到有一根刺在保罗身上，保罗曾三次求问主，叫他把这个刺给挪开，但是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能是完全的。然后阿姨她现在这个淤血还在里面。哦，现在淤血还在里面，还没有拿掉，但是这个淤血就好像那根刺，那根刺在保罗身上那个刺一样，但是他今天能够看见说能够行动，能够呼求主的名，能够祷告，能够生活，都是因为主的能力够我们用。
感谢上帝。
弟兄姊妹好，我叫刘爱玲，我呢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因为我是从我外婆那里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从小呢也是跟着我妈妈我外婆去教堂里面，但是呢我爸爸这边是不是的，他就是信拜佛的。然后呢我今天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今生今世都是看见我父母他们这样子见证了很多主的奇迹，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好多事情。但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那种成人教，应该大家也都知道，他呢就是经常到我们家里来传，就是这种就跟是撒旦在做工一样，来我们家里传他们的福音。但是呢我也问了好多就是弟兄姐妹，教他教理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都是魔鬼在做工，不要相信他们。然后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讲的跟我所听的那些道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也许就是圣灵在感动着我，让我要来教会里面去受洗，跟上帝能更接近，能更明白他的这些真理。对，然后真的这是很宝贵的，我今天受洗的真的很感谢，还有教堂的各位弟兄姐妹，在教堂里面呢我也感到很平静，在家里有时候就是脾气也不好，对着孩子啊什么都不太能够忍耐，但凡事我都靠主，都祈祷主能给我有一颗忍耐的心，真的很感谢主，真的很宝贵，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次交通见证分享聚会，好需要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 那。我交通见证分享上一次交通见证分享的时候，我的本意不是要大家流泪哈，但是呢，但是那个结果，这个整个交通完之后，大家好多弟兄姐妹都在流泪哈。那我们是希望在主的里面应该更多的喜乐啊，主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那我再跟弟兄姐妹交通一点啊，关于啊我女儿 Jessica 现在的情况啊，感谢主，这个弟兄姐妹的祷告啊，弟兄姐妹的在灵里面的扶持啊，让我们这一家能在这个经过这一段的日子，经过这些事情的日子的里面哦，蛮有主的那个安慰跟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好不好？我们读一下诗篇啊，我们看一下诗篇42篇啊。如果你有手中有圣经的话啊，跟我一起来啊。第五节，42篇第五节，这是可拉后裔的诗篇哈。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但是前面的时候，在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当我们在经历这一些事情的时候，的确有不住的那个声音会出现，你的神在哪里？但是诗篇的作者在那里一直提醒自己，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当上次我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其实 Jessica 她还在医院的里面，她的腰医生才刚刚给她做过手术，那这个腰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恢复的。但是她那个时候在医院的里面，因为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她自己动作又很快很剧烈，那个椅子就是猛的就坐下来啊，站起来就是狠狠的站起来。我说你这样子不行啊，你这样子会伤到你的腰啊啊。但是他因为精神状态不正常，所以他根本不感觉到那个痛啊。我都为这些跟孔慧两个都为这些都很担心的啊，因为整个手术医生坐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好好的保护好他的腰，这是很重要的。那他继续就在医院这个啊，在 Regional Hospital 的里面呢，他就继续在那边啊。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啊，他特别是他在 Regional Hospital 这一段时间，每天去看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除了腰就慢慢开始好之外，他的精神状态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都是那一种胡言乱语，基本上都是讲话没有逻辑，那我那个时候也看了读了一段的圣经在列王记，列王记上 第，我看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啊，第十八章。大家手中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基本上那个时候，我也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像跟弟兄姐妹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基本就是这样子。我们《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的，好，第从41节开始，哈，《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41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那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来，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鱼阻挡。”45节，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以色列去了。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件事情，就是以利亚知道这个鱼要下来了，但是呢还需要祷告，你不祷告好像鱼还不会下来。那当以利亚上加密山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屈身在地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那个仆人第一次上去没有什么，第二次上去没有什么，第三次第四次没有什么，情况都没有改变。去看那个天的时候，天去望那个海看那个天的时候，天好像是关着。这岂不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我们祷告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看不见什么？为什么这样？其实感谢主，后来我那个有一次在从斯巴克弟兄那里得到帮助，他讲到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属灵的生命跟经历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定要认清楚神那看过去看那似乎是隐藏而且是漫长的道路。一方面看出好像神的道路是隐藏的，但是一方面又是漫长的。为什么要这样？他如果要解决事情，那是很容易的。他要这么做，那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培养出、要发展出那一个持续不懈的信心。事情可以解决，但是神要制作他的仆人。你看这个仆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极有可能说。以利亚老师，我这么做有益处吗？我再这么做有意义吗？但是你看那个仆人，他没有这么说，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有抱怨的，好，下来又上去，下来又三次，一直到第七次。第七次的时候看见什么？他看见一朵小小的云彩，如同手掌那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Jessica 在上个月在15号应该在15号早上星期三我们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不在那里了，医院也没有跟我们说医院直接就把她给转院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怎么这个房间变空荡荡的，人哪里去了原来她已经把她转到在那个Osawatomie 那个 State Hospital 专门治疗这个这个精神病的这种的医院那在那边做 treatment 那我们去打了电话他们也不跟我们说什么他去医院那边他我说我们说能不能去看他他说也不行他需要 Jessica permission 那我们在他的那个在个探望他的那个 list 上面我才能够去那我说他现在不能做决定啊他现在整个是混乱的心思头脑就是这是不能做决定的怎么让他要让他决定我们才能去看呢但是他说没有办法这是 policy 因为他是成年人了成年人他的 policy 就是这样子他不能把病人的任何的 information 给泄露出来那我们也为此在祷告寻求那感谢主那还过了两天这个事情 Jessica 自己就做了我就觉得很奇妙他的精神状态他整个其实是还是很乱的他竟然在医院里面签了把我跟孔慧的名字放在上面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可以去看他那第一个礼拜星期天去看了他他整个人用了药之后整个人是僵硬的走路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一看见这种情形我们觉得在这里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他一直就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是我们说你不能回家现在不是我们说你回家就可以回家呀你要在这里接受治疗那他就是后来就是我们大概看了大概在那边跟他一起祷告唱诗歌大概有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后来就回来了接着下来我有去看他的时候一次去看他每次去看他有的时候他来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其实就好像那个仆人一样没有什么都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你知道刚刚进入那个医院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中是多恐慌啊因为那个医院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如果是五个星的话他那个医院只有两个星一多一点点我看了这种情况我去上网去查也没有什么多的资料很少很少然后上 YouTube 去查一下都是负面的新闻好多好多里面很多负面的新闻我这个一看这种情形的话我说在这样环境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那怎么办啊但是感谢主主的安慰是不在乎环境环境即使是非常的恶劣如果环境是非常好的我们可能就是说那个环境那是比的医生好那边的条件好那边的环境好让他恢复过来但是神的作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我在觉得这环境对他来讲的话真的我们常常想如果能够在一个好的一点医院吧那应该会对他好一点吗不一定因为在神的手中在他的手中环境不重要环境恶劣也不用担心因着这个缘故我的心里面得到了安息我说主啊环境是很可怕里面那些负面的新闻是很多但是主啊有你就够了那上个星期天我去上个星期天主日我们这边有受浸那我还是跟孔慧一起跟 Jessica 去看他去跟他一起祷告早上去的时候他还是乱乱的还是很乱那到了下午那冯牧师跟冯妈妈也跟我打的电话那他也安慰也鼓励我很多的话那冯牧师电话放下去之后没多久这个 Jessica 就打电话出来 然后那一次这一个星上个星期先打电话出来就开始讲话，那个逻辑性在讲话开始有逻辑，能够讲一个很完整的一些的话啊。那我就感觉哈、哦，感觉那个仆人去看海边的时候有一朵云彩，不大，只有手掌那么大，好、哦，只有手掌那么大。虽然看见杰西卡他啊、很多地方，但是但讲话还是不是很那个，但是起码看见那一个讲话的逻辑性，哈、哦，那个讲话有一点正常的情况的时候，我就看见了那一朵云彩，很小，不是很大的。那到了星期三，啊不，到了星期二，啊，他又打电话出来。我们下班之后，他又打电话出来。这一次打电话出来，就好像那个雨水浇灌一样。感谢主，前面是一朵的小小的云彩，但是还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以利亚就以利亚那个告诉啊，你看就是说啊。告诉这个亚哈说，你当上，你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所以星期三那天星期二那天那一天晚上对我们来讲就是下了一场大雨、哦、真的是下了一场大雨。因为那天晚上他打电话出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一个钟头，全部都是非常的正常，好、哦，没有讲那些奇怪的东西，也没有他，我也没有看见那些 vision， 也没有听见那些 voice。 我问他，他说没有，都没有、哦、他说那一天晚上我为什么做这么愚蠢的事情，从那边跳下去，我不是要自杀的、哦、那一天从窗户上跳下去的时候是因为我的他的 mind 里面，头脑里面已经乱了，他总是感觉自己有翅膀能够飞，好、哦，就这样往外去跳。但是他说如果他往外跳的话，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前面是一个是 landscaper 那边是石头的，是砖头的，他跳下去应该是跳到那个石头跟砖头那边去的，那头砸的或者哪里砸的，那都有生命危险的。但是他却不是落在那个地方，他是 landing 在外面一点，然后在草地上、哦、所以他摔下去的时候，他说是他说他 feel angel拖住他，把他扔在那一个外面。他如果跳是没办法跳那么远的、哦、但是他的确不是在那个 landscape 这个范围，他是在外面的草地上。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这个是他第一次跟我这样讲的，我还不知道情况是怎样子。他是说他 feel 有 angel 在扶持他、哦、所以这个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呀，他就这样跟我讲。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场的大雨，一场的大雨淋到了，淋到我们家。那星期二之后，后来星期三祷告会，我们在参加祷告会，他又打电话出来，所有讲话的内容都非常的正常。我就很震撼，因为Jessica前面两次在将近十年以前发生两次，每一次这样的病，医生用药的，他的恢复是慢慢慢慢的。他说今天好一点，明天慢慢或者过两三天症状会好一点。但是他这一次是一大步跨过去的，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这样子的。感谢我们的主，我知道主实在是听祷告，因为这一次有跟以前不一样，这一次我是把这件事公开的，我感觉我不能自己再应付，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要让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应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把难处自己扛在肩上，好，觉得说我这个难处不要让人家知道好了，甚至我这件难处难以启齿，难以开口，不知道怎么说的那种难处的底下，我就经过这一件事情，我就看见说我们艺人看见说艺人所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事情通知弟兄姐妹的时候，大家的祷告就托住我们、哦、就看见说其实在这几卡发病的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差不多 啊，有一个月多了，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后，我跟孔慧心中就已经有了平安。好，不然的话我们睡觉也睡不好，精神状态我们也精神状态也是非常不好，差那么一点点我把整个餐厅都烧掉了，因为我回去的时候火没有关掉，烧到第二天，烧到第二天还好，他烧的那个不是油，不是油锅，里面是水，如果是油的话那整个餐厅肯定烧掉的。然后但是那个锅呢，被烧的那个锅是很大很厚的锅，烧的第二天水是干的，那个锅还没烧透，还没烧漏掉，虽然是烧的但是却没有漏。所以主的保守方方面面看顾保守着我们，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实在是听祷告的神。我的状态是不好，但是主还是保守了我们。那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扶持，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心中就有了平安，然后我跟孔慧两个就有了那个把握，那感谢主，的的确确看见主救援这一段，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18章这里这一段的话，其实也成为我里面的激励。一次一次，但是神要培养我们对他有那个持续不懈的信心，这条路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现在他还在那个医院的里面，但是呢他要等医生给他诊断，确定他是可以安全回家，那他就可以出院。所以感谢主，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欢呼。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里面，虽然我们不再有眼泪，主擦去我们的眼泪，那我们能够在他的喜乐的里面欢呼主的得胜，赞美主的大能，颂赞他的尊名，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164首。
姐妹平安。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呢，今天有很受洗，有很多人做见证，没我什么事儿，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跳。我也是不要让圣灵感动我就顺从。陈阿嫩圣灵弟兄分享的，就说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一起交到主的手里，弟兄姊妹彼此带到。就是因为我们礼拜五，每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都是姐妹为青少年们祷告，无论是为在这里面的孩子们，还是为大学的孩子们，也是为今年升学的孩子们祷告。我觉得因为我今年有两个孩子升大学，对我来说是真的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下走两个对我来说是很就是很大的这个压力。然后呢，我是觉得幸亏是姐妹们一起祷告，因为从他们申请学校到这各种的写东西，我一件事情都没有帮忙，都是他们自己弄的。我真的是又靠祷告交在主的手里。我知道姐妹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是真的是就只有是真的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头。然后呢，就是尤其是在这次带我二女儿去看学校的时候，真的是我经历了，真的是主的这个带领让我更加明白。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跟孩子说，我们为他们祷告，有时候送给他们话语。其实我就发现，我就说在女儿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 yearbook， 就是然后呢他们照片，然后我写了两段圣经。我当时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那两段圣经，但是我真的是这次路程上我经历的这两段圣经。我觉得星期五的时候，就是我们我因为我没有准备，所以我是跳跃思维，有时候想到哪我就是真的是很感谢主。就说当我带着我女儿去的时候，我就跟姐妹也曾经分享过，我是怀着忐忑的心、焦虑的心、担心的心去的，但是我是有平安、喜乐、感恩的心回来的。虽然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她的选择，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两个学校的话就是基本上很相似的，就是因为太相似了，所以很难抉择。一个是他从小的就是想去的学校，他费了很大的劲，用他的话来说 I try everything， 然后 plan 的那个高中的所有东西，他 try everything， 然后呢就为了去他梦想，连初中的时候都想去那个就是煞校，还被拒了，就梦想的一塌糊涂。然后呢结果他说另外一所学校呢，就是说我头一天交上去我什么都没管，结果他就录取我了。所以呢我真的是，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去选择，他说妈妈你怎么能够知道，我说我就靠祷告，我就说真的我们去来跟神祷告。其实我是跟他说祷告，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寻求这个 sign， 因为他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上帝是不是让我去哪个地方呢，然后就真的是就是我就跟神说，我说我们要去那地方，那地方很冷，那如果我是想天气好的话，那我就知道大概其实知道怎么。结果呢其实我和女儿都喜欢那个第一个学校，因为真的是在外面的真的很好，就是无论是住宿全美吃东西都好得很，老师也好。但是呢真的那天是就是一天下了一天的雨，然后呢我们也去了，他也蛮喜欢的。我就说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他说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笑脸的，因为我很少在大学里看到 happy face， OK， 因为都是光皮的。然后呢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就是笑脸。他就说那个等到第二天呢，我就看另外一个，我带他去看另外一所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看到这个很严肃的面，我们就很恐惧，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又说这个差距太大了。但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学校的就是对于这个新生的一个接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真的是一个一个是受欢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那里头有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孩子们去带到那个去看学校的时候，我呢就在那里面去转，我转着转着我就发现了一个 fellowship， 就是一个青少年的 fellowship， 这是我特别梦想的，我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里头能够继续在主里面能够成长，这是我没有跟别人说过，但是呢就是说上帝知道我心里的想法。然后我就跟那些人谈了一下，然后呢他就说你要不要把你的女儿的名字写在上面，我说我希望她自己过来写，我说这不是我的给她的责任，我说我希望她能够愿意自己写，然后我就转到其他地方去。等我再转回的时候，我女儿已经写上了，我就很感谢主，因为我知道他愿意写的话，就是因为他跟我说过，他说他以后他要那继续的在主里。所以呢我是觉得无论怎样，就是我因为我给我女儿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圣经的章节，就是生命记3:8，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真的是怀着忐忑的心志去的，但是我是从那一个瞬间我知道那神有预备，无论怎样神有预备。我想就说我回去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他说我女儿说我看了以后我更纠结了，因为我都喜欢。然后呢我老公就说你将来找 boyfriend 的时候你两个都喜欢，你只能选一个，哎，然后你这个学校也是这样，你只能选一个。然后呢那我说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不是，他说妈妈你要不要给我做决定，我说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和老公都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你自己的决定。然后我就说我说妈妈为你祷告，让上帝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抉择。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请那个我的 BSF 的姐妹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的星期五的一起真的是一起祷告。然后呢我好像我还说过那个星期三我不记得我说没说了，就是一直祷告。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5月1号那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除了这个学校他是4月几号我不记得了，4月20多号可能他就看就是 commit 那个就是他最具就是最容易的那得的那个学校，他反而 commit 了。然后呢不是那个 dream school， 结果呢他说我 turn down every other else， 就是说他说不管什么 waiting list 什么我都不去了，他说我不知道我做出的是不是正确的决定，但是我说你所有的决定我都为你祷告了，我想上帝会告诉你这样什么样的决定。而且再有一点呢，就是真的是因为我想我的二女儿终于找到了这个有一个 fellowship， 我一直希望我的大女儿也能够有。 然后我前天的时候，因为我要给女儿办一个那个就是 graduation party， 我就想请教一下其他人。然后其中呢，跟姐妹有一个姐妹聊天的时候，她就说你女儿去哪了？我就告诉她，她说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的女儿今年从那里刚刚毕业，马上就跟我联系上了。不但联系上了，我找到了那里的 fellowship， 就是关他有对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那我就进了英文的，因为女儿用英文的比较好嘛。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张璐家的儿子在那里，我跟张璐家一个 group， 真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小。然后呢，我就想到就是那个我送给两个女儿那个另外一句那个圣经的章节，就是箴言16:3，就是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所谋的他必成立，因为他知道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志高过我们的意志。然后呢，还有一个圣经章节，我想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在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我虽然说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不知道他们将来在学校里会怎么样，但是呢，我就跟孩子们讲，就说我把你们交在主里面，我放心。我不放心你们出去，但是我交在主里，我会放心，至少不是我自己去扛这件事情。我就跟他们这么讲的。然后呢，所以呢，真的是很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也真的是阿门，弟兄说的，真的我们把什么难处一起来担当。然后呢，我想请大家唱一首诗，479首。
Thank you. 这首诗歌很美啊。刚才我们弟兄刚才做的他女儿杰西卡的见证，我相信每一个人听了以后内心里面都会有一种难过，为什么一个属神的儿女会在这样的情况受到这样子的折磨，为什么一十几年来而得不到医治。我想这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会有困惑，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当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了以后，在这幕后的这一生的里面，我们是在以那魔鬼征战，虽然是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在以神和魔鬼征战。因为你们会想说，为什么神这么伟大，创造万有，是全能的神，为什么连个魔鬼都抵挡不了啊？这是很多人的迷惑，我也曾经有过，但是我很感谢神，当我蒙恩以后，我得到了很多弟兄姊妹在主里的帮助，在主里的教导，在主里的扶持，使我能够在一些征战的里面，在生活的征战的里面，从苦难的里面这个走出来。那杰西卡的事情，我在1994年还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姊妹跟杰西卡的情形完全一模一样，她很爱主，她非常爱主，她每一天都希望能够跟主有交通。后来有一天她真的听到了，就在这那个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教会，他就已经听到了主跟他讲话的声音，而且后来他就不去教会了。后来那个声音，每一次他祷告，那个声音都会给他回答，而且还照着圣经里的话回答他。一年以后，这个声音，因为他太相信了这个声音，他就不去聚会了。后来这个声音就叫他去自杀，他你要与我同在，你就去自杀，去死，你就会与我同在，你会永远与我同在。所以这个事情当被教会知道以后，教会就为他祷告，就迫切为他祷告。但是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1995年我搬回到 Kansas City 了。你知道，在我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时候，神把我的烟瘾拿掉了，这个事情我已经做过很多次的见证，我想我不需要再讲了。我回到Kansas City 是1995年7月多，可是有一天我下班了以后，突然间我整个人那个烟瘾上来了，我就是很想抽烟，那个烟瘾上来以后，比我以前戒烟的那个回来的瘾还要大，我就恨不得赶快跑到外面去，在路上捡个烟屁股来抽，就这么样的迫切。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是晚上，我每天回来以后，我要把 第二天孩子的饭菜做好准备好，我还要去读圣经，洗完澡我要读圣经，我读完圣经以后我才睡觉。我几乎每天睡觉都是在两点钟以后，清晨两点钟以后，那个时候三点多钟。后来我起来以后，我很想出去检验屁股，讲老实话。后来我突然间想到，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有弟兄和姊妹们跟我讲过，他说当你受到任何试炼的时候，他说回到主面前。他说不要靠我们，不要靠我们人的力量和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回到主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今天交通是交通我的经历，后来我就跪在床前跟主讲，我说主你救了我，你医治了我，我说可是这个瘾来了我受不了，主啊求你救我。突然间我就想到奉主的名驱赶这个烟鬼，我说主啊我现在奉你的名驱赶这个邪灵离开我。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全身就跟电一样，真的，我全身从头到脚就跟触220的电一样，很强烈，第一次然后又来一次，第二次就很轻。完了以后我就很，那个电不会让我跳起来的，你不要以为电会跳起来，不会的，圣灵做工在人，在他儿女的身上，他不会让你痛苦的，神做工在他儿女的身上是让你平安的，是让我们喜乐的。当电来了以后是那种触电的感觉，但是两次以后人的平安你就讲不出来，就跟当初呀，当初这个医治我当时好几次的这种情形都是一样的，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所以我才敢站在这里跟你们做见证。每一次我坐在那里听见证的时候，我只要用神要催逼我说他一定有感觉的，不然我不敢上来，不然我不敢上来。两次以后我里面就很平静呀，那个烟瘾就再也不来了，就没有了呀。然后跟着就是里面就是带着微微的喜乐，我就爬回到床上去睡觉，一躺下就睡着了，什么想法都没有。第二天爬起来照样上班。我这样子的交通，我想神有他自己的意思，因为当我听到杰西卡的事情，又听到圣明弟兄说十几年前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就里面就很难过，为什么要等到十年以后才在教会的里面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你的信心不够，再加上教会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们的信心不足，才会给你带来胆怯。如果我知道，我一定劝你 告诉教会，让弟兄姊妹们彼此的祷告来扶持你这个家，因为我们是肢体，任何一个人在肢体的里面都是要有负这个责任的，不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哦、no， 你的事跟我有关系，因为你跟我是一个身体呀、yeah， 记住。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祷告。至于事情会不会成就，在于神自己，不在于你，也不在于我，在于神自己。如果他不做，他有他自己的美意，真的，这是神自己说的话。神在圣经中给我们所启示的，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我们可以笑，我们可以哭，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带一个敬畏的心。如果自己不能够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的生活会很苦，真的会很苦。30年来，我在主里面，我可以说蒙受的恩典极多极大，有很多事情我自己扛不过去，我看不顺眼，但是我第一件事情是先回到主面前，去跟主讲。至于要不要成就，由神来决定。如果我一时憋不住，说错了，做错了，那天晚上我是会睡不着觉的，我必须到主面前去认罪，他才会让我闭眼睛睡觉，不然我睡不着。但是从此以后我就圣洁了吗？啊啊！我满脑子还是胡思乱想，我还会做错事情，因为我是人呢。但是人归人，我们还是属主的，凡是属主的人，他必管教，他必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劝你们，包括我自己，不要把弟兄和姊妹的事情当作是他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No， 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虽然我们嘴里可以不讲，但是我们心里不能没有这个责任。何为肢体？这就是肢体。我们唱178首。
好的见证，我也一个用一句的经文啊，我们做结束今天的聚会，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这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眷顾你，必帮助你，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想呀，我就不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了，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做结束祷告的时候，请高弟兄做一个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也是谢饭祷告，好吗？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主你自己跟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要我们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要我们不惊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的神，你必要坚固我们，你的公义的右手也要扶持我们。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谢谢你每一家做美好的见证，也是求你保守眷顾每一个人，每一家孩子们，主，让我们都能够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信靠你，仰望你。主，我们献上感谢，也把今天中午厨房，主，弟兄姐妹他们为我们预备这中餐，也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交通，也是能够领受你所赐给我们丰富的食物。主，我们将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
阿门。